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15号，公元2016年9月16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访问欧盟议会与欧洲委员会，再赞联盟模式；大型声援西藏集会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西藏作家冈吉智巴加服刑5年半后获得释放；藏人行政中央驻俄代表呼吁重视培养藏学家。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士藏人团体与援藏组织成员们聚集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开展了大型声援西藏集会活动，敦促中共停止侵犯藏人人权，停止对腊戎五明佛学院的强拆。今天9月16号，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西藏协会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成员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前的广场集会，同东突厥斯坦团体成员一道呼喊出中共无耻、西藏自由、维吾尔自由、中国停止屠杀、释放班禅喇嘛等口号，举行了大型声援西藏活动。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西藏协会会长丹增宁波透过电话告诉本台，此次集会活动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要求中共停止对西藏色达腊戎五明佛学院的强拆，保障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参加集会活动的人士还包括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瑞士国会议员丽莎以及世维会主席热比亚卡迪尔等。另外，已故境内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与前政治犯国洛静美两人也在活动上发言，介绍了境内藏人所遭受的压迫。今天的活动共吸引了数百人参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造访了欧盟议会与欧洲委员会，重申了对欧洲国家联盟精神的仰慕，并指西藏困境也可以借由这种模式来和平解决。昨天9月1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行程安排异常紧凑，首先造访了欧盟议会，同议长马丁舒尔茨、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玛布洛克等见面，之后一同前往欧洲议会，向聚集的议员们发表了演说。
We are not seeking independence. History is history. We very much impressed.
根据现场的视频，达赖喇嘛尊者当时指出自己非常仰慕欧洲国家的联盟精神。尊者说，针对西藏自己的问题，藏人们没有在寻求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什么分裂分子，尽管中共强硬派一直做出这样的指控，西藏问题仍然有获得解决的希望。对此，欧盟应该本着帮助中国的这种动机来向中共提出一些具有实质意义的批评，那非常有必要。在分享了提升人类内在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保护西藏文化这三项自己的人生使命后，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了现场议员们的提问。之后，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欧洲委员会，与成员们进行了会谈。尊者阐释说，人们面对的许多问题都是由大家太过于注重彼此之间的次要区别而造成的，如种族与宗教。解决方法就是推动人类一体性理念。 提到欧洲委员会对西藏议题的关注，尊者指出，境内600万藏人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需要各方的关切，而自己有责任代表他们向欧盟的援助表达感谢，也预请大家继续支持西藏运动。在接受欧洲委员会成员们的提问时，达赖喇嘛尊者指，自由与权利需建于对人性本善的认知上，这样的自由与权利才不会促成你对他人的伤害。尊者认为，现行教育体制以追求外在物质为主要目标，缺失了对内在价值的重视，警告说，除非人们着手改变这一点，不然将会重演的暴力与悲惨。昨天尊者的另一项活动安排是在斯特拉斯堡市政厅会见市长罗兰里斯，参加市政厅的接待仪式，并获赠宽容奖，与市长及当地各大宗教的领袖共享了午餐。罗兰里斯在接受法广采访时透露说，曾有中共领馆官员试图阻挠他与尊者的会面，但是他解释说，自己接待的不是国家领导人，而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及宗教领袖。他指不后悔这项决定，因为达赖喇嘛的讲话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其中有人道主义，有博爱，可以说还有些哲学，但没有政治，这与罗兰里斯在推动的工作基本一致。昨天15号，尊者的第四项行程是在当地的一场公共演说，听众为900多名学生与上千名大众。尊者阐释道，20世纪充斥暴力行为，而那也没有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要想将21世纪改变成和平的世纪，就需要培养人们的内在平和，但如果总是愤怒与恐惧，就得不到安宁。尊者教导大家要有决心和坚定信念，并保持乐观的态度，否则就不会成功。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境内知名作家冈吉智巴加在中共监狱中关押5年之久后，传出他获释返家的消息，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色达县知名作家冈吉智巴加于2012年2月遭中共政府拘捕，2013年8月1号被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了5年6个月徒刑。一名境内消息人士告诉本台，冈吉智巴加在中共监狱中服刑5年多后，于今天9月16号获释。2012年2月15号深夜，中共当局派遣20多名公安将冈吉智巴加从家中拘捕，当时并未给出任何说明。冈吉智巴加现年约37岁左右，是色达县然冲乡更盆村人，被捕前是名教师，他的父亲名叫图丹尼玛，母亲叫汪唐卓玛，与妻子旺徐拉姆育有1双儿女，曾出版《命运的呼唤》《世纪悲伤》《今日伤泪》《岁月变色》等数本母语著作。此外，西藏安多拉布楞寺僧人琼格金巴与格桑莫兰去年6月5号左右先后遭捕，之后下落不明，近日从境内传出消息，两人均已被判刑。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报道说，本月12号，僧人琼格钦巴与格桑莫兰两人同遭中共下河县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判处了1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目前无法获知关押地点。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俄代表戴洛仁波切在一场推广西藏议题的研讨会上强调了在俄罗斯培养新一代藏学研究者的重要性。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名为佛教的第3000年趋势与展望研讨会于9月7号至9号间在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首都克孜琴举行。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代表戴洛仁波切 图瓦共和国政府主席绍尔班卡拉奥尔以及俄罗斯科学院东亚研究所、莫斯科大学等学术机构的知名学者出席。这场会议是延续2014年布里亚特西藏研究中心主任巴萨洛夫发起的讨论活动，2015年在卡尔梅克共和国接续进行，而今年的活动则选择于图瓦共和国举行。据报道，在会议中主要讨论涉及三大部分：一、俄罗斯传统和西方佛教趋势与展望；二、佛教教育科学；三、佛教与传统医学。而这场会议也包含关于佛教与科学以及在蒙古与俄罗斯的佛教研究情景以及展望等主题的圆桌讨论。在开幕式上，图瓦共和国主席绍尔班卡拉奥尔对于戴鲁仁波切的付出表达了感激，赞扬他引荐了许多藏传佛教的重要人士来访问图瓦共和国。另外，卡拉奥瓦也提到图瓦政府非常支持在图瓦大学中设立西藏与佛教研究部门。戴鲁仁波切也强调培养新一代藏学家能在学术领域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也是俄罗斯的一直以来的骄傲。他此次访问图瓦期间也介绍了尊者的著作《超越生命的幸福之道》译成俄文的情况。此外，藏人行政中央下属机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几名研究员近日参加了伦敦西敏大学举办的现今西藏人民权利以及复原研讨会议。该中心的五名研究员在讨论会上分别介绍了西藏的生态环境危机、中共的网络审查状况等，并就流亡藏人官方与中共当局对西藏议题的不同描述进行了分析对比。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
他说话的语气以表达方式把我拉回了中国大陆随处可以听到的少数民族能做什么野蛮落后，区别只是这位先生用的是原住民而非少数民族。十年后的台湾政府正式向原住民道歉了，说明台湾社会整体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可以说，当时还是学生的那些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影响台湾社会的发展与价值趋向，也说明了台湾政府今天能向原住民道歉并非很简单的事，需要一个比较成熟正义社会的支持，作为政府也需要莫大的勇气。可贵的是，台湾政府终于做到了。台湾总统在道歉中称，让我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为什么要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原因。台湾这块土地400年前早有人居住，这些人原过着自己的生活，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生活领域。接着，在未经他们的同意之下，这块土地上来了另外一群人。历史的发展是，后来这一群人剥夺了原先这一群人的一切，让他们在熟悉的土地上流离失所，成为异乡人，成为非主流，成为边缘。台湾政府为过去对原住民造成行为道歉，虽然这一切并非今天的政府所为，但是为了未来的和平平等，台湾总统勇敢地道歉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